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日的晚上继续守候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这里。今天呢，非常高兴由阿妮为大家带来一期《舌尖上的西雅图》。那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啊哈。这个请到了我们的一个达人，什么达人呢？安妮在这边先卖个关子，不过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Henry， 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nry。
嗨，大家好，我叫 Henry， 然后很高兴今天能跟安妮一起主持这一档节目。
对，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其他的节目啊，咱们在另外一期这个专家会谈的这档节目当中，其实 Henry 前一段时间也是刚刚做过了嘉宾，那么当时呢是以 NBA 的这个 coach 这样的一个身份加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完全是不一样的一期节目，因为冬天了、那么大家首选的热热闹闹的可以去做的在家里面吃东西的一定是有火锅这样东西。那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有源远流长饮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种类呢也非常丰富，烹饪方式也非常非常多样，但是火锅作为中国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饮食习惯，那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自己的吃法。那今天呢，安妮就想和 Henry 一起来聊一聊火锅，然后作为一个火锅达人， Henry 能大概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最喜欢吃火锅，为什么这个自己可以把自己叫做火锅达人。
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南方人，然后其实南方人大家普遍印象里就是不太能吃辣，但是首先我还是就很能吃辣，然后其次呢，就是自从我接触了特别是成都重庆的火锅，就开始特别喜欢吃火锅。然后除了这一类火锅之外，我也特别爱吃比如说潮汕牛肉锅啊等等其他各种类型的火锅，因为我觉得其实吃火锅第一特别热闹嘛，然后第二呢还能吃到很多不同种的食材，然后它其实跟普通的菜不一样，对吧？它是一直能够咕嘟咕嘟煮的，我觉得吃的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特别爱吃火锅。
啊，谢谢 Henry， 我感觉从你最开始的这样的一段介绍当中，我抓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呢是说这个热闹热气腾腾啊，其实咱们火锅因为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做，所以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社交属性，尤其在冬天啊，围着火锅围炉而煮啊，这样的一种氛围实在是非常的美好。第二个呢这个 Henry 也说了，咱们中国的火锅真的是种类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安妮在这边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按照非常粗略的这个分类哈，中国火锅呢现在主要有六大派系啊，那比如说我们 Henry 前面提到过的川渝系火锅，比如说云贵系火锅、江浙系火锅、粤系火锅、北派火锅和其他类型的火锅。那这样的类型的火锅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虽然它都是在煮着的，但是呢却也代表着一方的饮食特色与习惯，而且随着现在时代的变化还有文化的交融那中国的一个火锅的这个文化也是逐渐的和世界走向世界，然后世界上的一些不同种样的火锅其实也融合到了中国的本土这边来。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川渝系火锅先讲起来。那安妮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我们是怎么定义这个川渝系火锅的。 那主要呢，听名字就知道是以四川火锅、重庆火锅啊、鱼头火锅、串串香火锅等等啊为主的。那锅底呢，其实也主要以麻辣为特点，蘸料呢，则是以蒜泥、蚝油、香油啊调配的这样的一个油碟为主。来问问 Henry 最喜欢吃的，或者是最印象最深的一些这个川渝系火锅啊，包括这个吃火锅的经历啊，旅行经历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特别印象深的？
有的，就是我其实最早开始就是在自己家乡开始吃麻辣火锅，我觉得其实已经挺好吃了。但是后来就是自己到成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吃到了当地的火锅吧，这就是我开始发现原来成都的火锅还是跟其他地方的那个川渝火锅，可能引进到当地以后，可能有所改良，针对当地人的口味吧。所以我觉得让我就是从自己还比较喜欢吃火锅，到特别爱吃火锅，就是自己在成都待的一段时间。在成都其实大大小小火锅店特别的多，我觉得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当你走在那个大街小巷的时候，弥漫的都是那个火锅的香味，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自己之前的家乡等等其他城市是没有体会过的。第二个就是成都有几类不同的火锅，就比如说普通的那个牛油锅、麻辣锅，还有刚提到的那个串串香，其实也是一类火锅，因为它就是把一些食材用签子串起来，对吧？然后在火锅里煮。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类似，但吃起来的体验还是不太一样。我个人的话，我其实都爱吃，但是好像稍微更喜欢吃串串香一些，因为串串香的话，我觉得它不是把食材一个一个放在碟子里面嘛，它是一根一根的签子把它串起来。那这样子其实你每一个东西煮的什么火候啊，然后其实吃多少你会更灵活，然后我觉得还是特别好吃的。在成都的时候，我印象有一家串串香是我每次回去基本都会吃，就是小郡肝。我觉得在那个国内的朋友，大家可能会更听过这个名字，好像现在开到了很多不同的城市。小郡肝串串香，然后它应该是属于成都本地比较有名的一个连锁吧，现在是。然后我每次会去成都市中心春熙路那边那一家，然后每次都是一直到晚上12点人都非常多。对，我觉得成都整体火锅确实特别好吃。
没错，走在成都或者是这个重庆的街头，就像，这个 Henry 前面说的，这个味道就是扑面而来。然后我感觉现在西雅图好像更多的也是这个重庆特色的这个川渝火锅为主。然后我不知道 Henry 目前吃过哪几家，然后感觉哪家可能更觉得更加正宗呢？我知道，就比如说像蓉城老火锅，也是作为本地非常在 Chinatown 这边已经名声在外，然后每次路过总能看到有人排队的。后来呢，也有这个重庆小雨火锅然后后来在这个 SLU 这边还开了乔林，在 Bellevue 这边呢也有老码头火锅、南火锅、小肥羊、沸点其实说一说这个在西雅图的火锅种类还真不少，我不知道 Henry 自己有没有比较喜欢吃的。
有，我其实在西雅图吃的火锅的频率没有在国内那么高。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雅图的餐饮，消费水平还是很高的。就吃一顿火锅，可能在国内的时候，人均可能100到200之间吧。因为我属于比较能吃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跟朋友两个人能吃大概300到400。那个时候其实不会觉得有特别心疼吧？但是在西雅图的时候，动不动如果你敞开了吃，可能人均吃到70、80，那换算成人民币可能就是那个500、600了。其实觉得还是挺心疼的。我在西雅图吃过几家，最早其实来西雅图的时候吃的就是蓉城， 然后后来也吃了小雨，就是琵琶 Mountain， 然后最近几个月也吃了乔林，也吃过老码头，其他还有一些像南火锅、像刘一手等等，我其实还没有吃过。我吃过的这几家里面，我觉得也都还不错，因为也是当时一些成都、重庆的朋友说，哎，其实还不错，可以去尝一尝。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虽然跟在国内当地的没法比，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在西雅图能吃到火锅，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就是我知道在美国可能其他很多城市没有像这样的火锅店吧。嗯，好吃的话，我觉得还挺各有特色的，就是我印象比较深，比如说在荣成他们有一个一圈的那个肉片，对吧？就看起来非常的霸气，然后往桌上一摆也很好拍照。在那个小雨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是它有一些那种卤菜，就是有一派那个川渝火锅，就是它讲究就是自己卤一些菜嘛，比如说肥肠等等，然后鸡脚它可以放在那个火锅里去烫，也挺好吃的。老码头我吃的那一次，我们其实点了它的牛蛙。就是老码头，你可以提前预约，就是它可以有那个鲜牛蛙，然后烫到锅里，其实也都还挺好吃的。乔林的话是后来比较新开的，现在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其实吃辣和不吃辣的朋友都有推荐过，我自己去吃，我觉得首先环境还是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然后菜的话也都还挺好的，所以我其实还蛮开心在西雅图能有这么多选择。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价格确实也真的是非常高啊！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火锅店可以入驻西雅图，这样的话呢，我们西雅图人民也是有口福了。不过讲到川渝火锅，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因为阿妮的爸爸是从小在四川长大的，小时候就听他说这个有这个九宫格火锅啊，其实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其实就坐在。咱们的火锅店里面，然后围着这个锅而坐，那每一个人呢会有自己指定的一个格子，但是呢，它整锅这个汤呢又是在底部相连的，所以我爸当时跟我说，就是有时候这个串烧的时候，点着自己的这个串串或者是一些这个料啊，就会飘到人家这儿去，然后当人家的飘到你这儿来，你好高兴，结果发现自己比如说毛肚啊什么的又损失了，反正非常有意思了。当然有一点我不知道这个Henry 会有没有这种推荐？因为我感觉麻辣火锅非常重要的有一点，其实是它的蘸料啊。大家一直说这个油碟，我看大家很多人这个四川、重庆本地地区的，其实都是会用这个蒜泥和香油。然后我去四川和重庆旅游的时候，它直接就是，尽管我们点的都是微微辣、微微辣，但它都会直接给你一小盒这种这个铝包装的，或者是那种像那个真空食品一样的一盒麻油给到你，然后作为一个蘸料我不知道这个 Henry 这一块有没有研究过，或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蘸料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讲究？
好，对，其实川渝的火锅蘸料，大体是我觉得比较像，就是最最主要的，我觉得肯定就是麻油了。我自己了解到的是，四川和重庆好像在这一方面还略有差别。我记得好像也是听朋友说的，就是在重庆的话会更简单一些，就是可能就是麻油加一点蒜泥，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蘸料了。然后，因为它本身的锅底好像会比四川的要更浓重一些，所以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蘸料的时候会比较选择简单一些。成都的话，我觉得比较经典的那个蘸料的搭配应该就是蒜泥、葱花、香菜，然后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再加，好像会再加一点点的醋，然后接下来就是麻油。然后，我记得以前是，流行就是一大缸的那个麻油嘛，你自己加。可能后来也是因为出于卫生的考虑等等原因，我记得火锅店都开始用那种小包装的麻油，然后每个人可能拿个一两个，用完了然后再拿新的。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还有一类，吃 那个麻辣火锅的时候，还有一类蘸料其实是叫干碟。那干碟其实就是一般商家会帮你配好，就是辣椒碎、花生碎、芝麻，然后会有一点盐或者其他佐料，然后它就是干的，是没有油的。我记得本地人他们吃的话，一般会特定的用几样菜来配干碟，比如说药片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内脏，就你配上干碟可能会更好吃吧，对。
了解，不过确实是啊，因为比如说像川渝地区的火锅，这个底料本身就是用大量的牛油来炒的，这样呢才能会把我们的这个辣椒、花椒等等的这些香辛料的香味封存起来，然后呢再兑上这个咱们炖煮的炖牛肉高汤，然后用原油化原汤，那红油的汤底呢就会散发出浑然一体的浓烈香气。而且在煮火锅的时候啊，就像 Henry 前面说的，很多内脏的这样的一些材料，本身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啊腥味的，但是呢，用了牛油锅底，然后又能激发出非常好的撩人又呛辣又醇厚这样的味道啊。所以，比如说像毛肚啊、鸭肠啊、牛血旺啊这一些，其实啊都是我们川渝火锅常见的一些配料。那因为这些火锅底料本身就非常刺激，所以蘸料上其实，像我们说的这个干碟或者是油碟啊，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吃法了。那比如说像油碟，它本身因为会通过这个油啊保护着你的这个食道，然后呢也可以更清润去火。所以很多人虽然去重庆不太习惯吃这样的油碟，但后来吃起来发现确实是油而不腻的啊。那这个我们川渝火锅真的聊了很久啊，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类的云贵系的火锅。云贵系的火锅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因为它当中比如说有这个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酸汤鱼火锅等等。那比如说以贵州为主的这个酸汤鱼火锅作为代表，这个酸汤本身就是用青米汤或者是这个糟辣椒发酵而成的，所以它自然就带着浑厚的自然酸香。而云南这边的这些火锅呢，比如说像菌菇火锅，本身又是集合着这个山野或者是天地之灵气的这个菌菇而制成的火锅，即使你不涮任何肉类的菜系。单单就是不同的菌菇拼盘涮素菜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鲜美，我不知道 Henry 在这两块这个云贵系火锅这一块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之前也去过贵州啊，然后我们今年回国其实也会去到这个云南，再去云南晃一晃，那可能又会接触到新的云南，解锁一些新的云南的火锅啊。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期待，或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之前的一些这个云贵系列火锅的一些经历。
好的，贵州的火锅其实，上次尝过以后，我觉得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第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酸汤鱼火锅。当时我记得那个汤底就跟前面聊到的麻辣锅等等很不一样。其实它汤底浓郁的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酸味在里面，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吧。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其实会拿上来那种特别新鲜的活鱼，比如说黄辣丁等等，像这种鱼，然后现场烫进去，然后吃起来其实会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嫩。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的风味跟像那种浓油的麻辣锅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其实你还是能喝到它的汤也本身还不错，然后里面的那个。菜的口味啊、类型等等还是非常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在吃贵州火锅，可能没有那么频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好像在国内的时候，它在全国各地的那个分布好像没有川渝的火锅那么广吧。就平时你可能想吃这样的火锅，也不是特别多的机会，不像可能川渝的火锅你很容易能找到。但是当时吃过以后，我觉得还是特别的惊艳的。第二类我记得在当地也吃到的一种火锅是那个叫牛瘪火锅，然后这个火锅其实非常的神奇，大家可以 搜一下，就是它是用那种牛的胃里面的未消化完的一些草啊等等一些那个作为原料，然后发酵，然后就是制作过程，我其实不是那么清楚啊，其实，但是它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味，其实很多人不一定吃得惯，但我们当时尝过，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也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听说。所以我觉得贵州的火锅还是值得大家也去尝试的。云南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年以前吧，去过一趟云南，然后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边的各种菌子。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次吃这个满是菌子的火锅啊，其实就是当时还想，哎，这个火锅怎么全是素菜，全是菌子，怎么没有那个肉啊？然后结果吃了以后发现，哎呀，真的是比肉的火锅还鲜。它那个汤里面就是各种我们可能见也没见过的一些菌菇，然后煮在一起，其实非常非常的鲜美。
对，我突然这个之前旅游的回忆全部涌上来了，然后也是呼应一下 Henry 前面说的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也是一个吃辣非常厉害的地方啊，中国在咱们贵川地区的一些吃辣可能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像四川就是重麻辣。然后咱们这个湘西就是，比如说湖南这一片更多的是香辣啊，那贵州呢，其实更出名的其实是酸辣。那这个酸汤锅呢，其实也是代表了贵州人非常喜爱这个酸辣这样的一个口味的，在这个火锅当中的体现哈。那比如说像贵州的一些小吃丝娃娃啊什么的，其实它里面都是有酸汤的这个含量，但它这个酸呢，会让你酸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的这个酸汤的制作本身就是用非常传统的工艺去发酵而成的，所以它的口感不会非常的刺激，相反非常醇厚，非常独特。这种酸味，我觉得是任何一种调味品都是调制不出来的，跟你想到的这种醋酸还不一样。然后可能跟我们海南朋友这个吃到的这个糟粕醋的那种酸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到贵州去旅游的话呢，一定要去尝一下当地的酸汤火锅，而且它的这个酸辣可口或者是生津止渴。非常适合于用于当地的这种鱼不管是大鱼、小鱼无骨的鱼或者是怎样的，它的口感都是非常丰富、非常具有风味的这样的一个锅仔。然后前面 Henry 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牛瘪火锅这个锅其实说实话也是非常神奇的玛尼在很小的时候看中央台的。美食节目其实就看到过这个牛瘪，当时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的东西？因为它的这个汤本身是那种乌泱乌泱的草绿色，牛瘪锅其实又被称为百草汤，是黔东南地区非常独特的一种食品，而且非常深受到这个侗族苗族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喜爱。所以呢，当时我们去这个侗族。这个寨子居住的时候去旅游这个住了几天。那在这个黔东南，其实也是作为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待客上品。那它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繁复，其实是人们将牛宰杀之后，将牛胃以及小肠里面并没有完全消化的内容物拿出来，然后挤出其中的液体，加入牛胆汁以及佐料入锅，文火慢熬。煮沸之后，将液体表面的这个泡沫过滤后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锅，所以它这个里面的香草气会非常重，颜色呢也是呈绿色的，但是它又加了一些，比如说像花椒、生姜、陈皮、香草这样非常多的一些香料，所以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别有滋味的。当然啊，我当时记得吃到的其实是还是面向游客的，所以其实是改良过的，味道呢也比较顺口，也比较容易去这个吃，这个非常容易被客人接受吧，这样说，但非常非常有特色，我觉得这个青草气非常让它独一无二。那云南呢这个也是非常期待了，这次可能要去因为我们这次的路线可能是往普洱、西双版纳这一片去走。可能会解锁更多有意思的菜，比如说像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这个马帮菜 甚至是这个各种少数民族的一些新的国仔啊，那非常期待，希望等我们这次旅游回来，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地道的云南美味，然后也希望下次可以多开开各地特色的一些这个国仔。那我们前面讲了中国的非常有名的两大派系的火锅哈，然后接下来呢，想再跟大家说说接下来一种，其实也是江浙系的火锅因为这个安妮和 Henry 其实都是江浙沪包邮地区的人士哈，我不知道这个Henry 有没有吃过这一些锅。其实江浙沪的代表火锅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比如说会有菊花暖锅、一品锅、本地鸡锅、三鲜火锅，这样很多很多的类别。以一品锅为代表呢，其做法就是把各种原料、配料调制后，再用一口两耳大铁锅分铺成若干层，最底层呢是萝卜丝、干豆角等，然后上面依次是肉、豆腐包、鸭夹、肉圆等等。那其实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江浙系菜肴的这个一品锅我不知道，因为 Henry 本身也是千岛湖人士，千岛湖的鱼头锅本身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不知道 Henry 这一块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江浙系的火锅。
啊，对，就是说到江浙这一带，我觉得火锅本身，可能没有像刚刚聊到其他地方那么特色哈。但是火锅这个吃的方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流行。就在我印象里面，其实一到了冬天，特别是在那个一些走亲戚的时候，对吧？其实每家每户，基本都会有那么一个锅。然后这一锅呢，下面也都会点着火，然后里面会煮各种那个菜，但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个，哎呀，我们今天吃个成都火锅这种感觉，今天就是吃火锅哈，它更多像是一个一桌子菜里面其中一个菜，就是但是呢，它的形式还是一个火锅的形式。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我觉得浙江首先。各个地方其实吃的这个锅类型都很不一样，因为浙江好像几个地方它的那个主要吃的东西和吃的口味还都挺不一样，比如说杭州啊、温州啊，然后像我们像我的家是千岛湖，靠近其实是靠近安徽，所以菜的那个口味其实又更偏咸偏辣一些，所以各个地方还是挺不一样。我自己印象深的呢是冬天，每次都会有一口锅，然后里面有几种食材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的。第一呢就是冬笋，每次到了冬天呢，其实在做亲戚的时候吧，大家都会去买或者是自己挖很多那种新鲜的冬笋，然后我印象里面就是会把那个冬笋呢切成厚片。然后放在一个锅里面去跟其他的食材一起煮，比如说这个锅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豆腐、冬笋，然后肉圆，然后有那个肉，然后等等一些其他的食材，然后整一锅呢会特别的鲜，然后汤呢也是那种比较偏白的颜色，就它其实跟我们吃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火锅还是挺不一样的。然后大家一边在吃这些比较时令的食材的时候呢，还能喝汤。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那个锅。还有一类呢是，我觉得在江浙也是比较常见，就是那个跟鱼和肉相关的一些锅，就是还是我们不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吃火锅，但仍然是一个很好吃的锅。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我的家乡千岛湖其实鱼非常的出名，然后呢，大家会可能鱼头做汤，然后鱼身呢可能是剁块用来煮成一锅，也非常的好吃。然后最近呢，其实我们家乡吃这个鱼的这个锅的方式也有一些升级。我看到最近有一些那个非常火的店吧，就有那种什么 那个叫什么柴火鱼，就是他用农家的那种灶头，然后烧着柴火，上面一个铁锅，然后炖着这个鱼和其他的一些菜，有一点点像东北铁锅炖的这个意思啊，但是也非常的好吃，对。
啊，这个还是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因为阿妮的家乡是苏州，然后苏杭这一带其实非常，因为是鱼米之乡嘛，所以有很多这个鱼。然后 Henry 前面说的这个鱼头锅，不光是千岛湖有，然后这个江苏这块也会有这个一些鱼头锅，那么其实也是非常鲜美的。然后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苏杭一带的一个菊花暖锅。那这个火锅汤汁其实主要是以鸡汤、肉汤，甚至是鱼汤，然后呢辅以这个肉、鱼、鸡等薄片，然后和菊花一起涮着吃的。这个好像我现在感觉在上海或者是江浙地区并不是那么常见了，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有风雅、风味非常独特且非常清爽清香的这样的一个汤底。那它的做法呢，其实也是将鲜菊花瓣浸泡洗净之后，再放入加有明矾的水中漂洗一遍，捞起沥干，在火锅中再加入鸡汤、肉汤或者是鱼汤的汤汁，煮沸之后呢，也将这个鸡肉鱼片肉片等等生料投入，然后再过1分钟左右呢，再投入这个菊花花瓣，在煮变色之后呢，就可以蘸汁食用了。那整体来讲，因为它有菊花的芬香，然后又别具风味，所以也是非常风雅的这样的一种火锅吃法。我不知道 Henry 有没有吃到过，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下次也可以一起去尝试一下菊花锅。另外还有一种火锅，我感觉因为我自己的外婆家其实是在上海，就本地上海人，那这个以前农村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大圆桌的宴请。我小时候印象里记忆最深的其实是那种农家的这个肉皮，然后蛋饺，然后肉圆，那所有的材料呢，其实都是家里面自己做的，包括这个蛋饺自己，然后我们专门会有一个小的那种勺子然后鸡蛋在火上这个蛋液弄一圈，然后一下子就做好了。然后肉呢，里面其实也是有时候会放一些马蹄，有时候就是鲜葱或者是纯肉然后就把它包在一起，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大的锅里面，和各种各样的食材一起炖煮有点像这个吃这个大锅菜这样一锅炖的感觉，但是呢又非常具有本地的特色。然后现在在很多的上海的郊区的农家乐里，依旧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菜系。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冬天，一定要去尝一尝，真的是鲜掉眉毛。那我们讲到了这个江浙系的火锅，接下来呢，咱们就去更往南边去走一走看看这个粤系的火锅。那粤派火锅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那哪些是属于粤派呢？可能说比如说有这个海鲜火锅、粥底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猪肚鸡火锅等等。那比如说以潮汕火锅为代表呢，锅底主要就是以牛骨熬制的清汤，涮牛的各种部位，然后蘸着沙茶酱或者是普宁豆瓣酱等等的调料甚至是我跟一些这个广东朋友吃这个潮汕的火锅，很多他们在喝汤或者是吃火锅本身其实是不蘸任何调料的，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吃到最新鲜最原味的这个牛肉。所以前面我记得 Henry 在这个开头的开场白的时候也跟我们分享过，你也是非常喜欢吃潮汕牛肉锅的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好吃的吗？
对，潮汕牛肉锅其实是我印象里面是后来兴起的，就也不是非常最近，也有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川渝的火锅要稍晚一点在全国流行吧。比如说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记得一开始还是没有对这个火锅的印象哈，直到后来有一家潮汕牛肉锅开到了自己家楼下的街对面， 然后我才算是第一次开始吃了这种火锅，当时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就是这个汤非常的清澈，它跟传统我们觉得哎呀吃火锅对吧，这个汤像前面提到的麻辣或者清汤或者酸汤都是非常浓郁的，但这个潮汕牛肉锅呢，它是相反，就它的汤非常的清淡，甚至在那个潮汕可能本地很多地方，它那个汤就是山泉水，都甚至没有什么调味。然后火锅吃的东西呢也非常的不一样，它讲究的是那个先切的牛肉，然后最ideal 的呢，应该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吧，我记得当地就说你这个牛肉从屠宰到上桌不超过1个小时。然后这样子的时候，那个师傅在片这些牛肉的时候，那个牛肉一片片都非常非常的新鲜。然后当你在下锅的时候呢，吃的就是它的一个原味吧。然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汤本身并不需要特别多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在烫完了以后，只要简单的蘸一点点那个调料，吃起来就非常的好吃。然后同时呢，你在吃的时候，它那个汤也会非常非常的好喝，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但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到底哪一个品牌是这个火锅里面的代表吧，我自己吃过的是有那么几家，我知道那个当地应该是有那么几家特别出名的，但有很多应该是有那种不太出名的，但是本地人特别爱吃的应该也会非常好，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西雅图能有这样的一家店，那大家吃火锅呢就不会只去川渝的火锅吃了，但可能也是由于刚刚讲到对食材的这个新鲜度要求特别的高吧，在这里不太容易能够开出这样的店，另外一类呢，我觉得也想提一下就是那个猪肚鸡火锅。我觉得这应该是广东地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火锅。这个火锅其实我在上海吃的也比较多，最早也是有朋友带我去的。然后，我记得那家店的名字叫包公，就是在上海应该有不止一家店。后来呢，就是有了其他的一些品牌也是做那个猪肚鸡的，也非常的有名。然后这个锅呢，它的特色就是用猪肚跟那个鸡煮在一起，然后它的汤呢非常好喝，然后里面放的胡椒也比较多，在冬天的时候，吃着那个猪肚和鸡，然后喝一碗汤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说是猪肚其实也是有那个对身体比较好的效果吧，就是养胃啊等等的，虽然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吃的。
没错，猪肚鸡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啊，然后我记得以前猪肚鸡，因为它其实是直接用白胡椒然后来熬煮的这样的一个鸡，所以它这个鸡呢也是包在这个猪肚里面的。这个猪肚在包着鸡，然后混合着这个大粒的白胡椒，然后煮出来的原汤，再去把这个猪肚和鸡分别拆出来，然后再把猪肚切成条，再放入进去煮。所以可见它整个一个汤底其实就会花费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功夫，所以呢，这个滋补不言而喻，也是一道功夫菜。那潮汕火锅本身啊，就潮汕其实就是广东省的这个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的一个统称，地域面积说实话并不那么广阔，但是呢，这个牛肉火锅却是把这个传统的我们广东地区说这个打边炉传统的这个海鲜火锅啊，被一下子给打败了，一下子一举拿下了潮汕美食扛把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呢，其实就像 Henry 前面所说的，潮汕人对于料理或者是食材本身的诚意以及精致度或者颗粒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咱们这个潮汕牛肉锅后来一经推向市场，即使是那么重口味的很多年轻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就是它的这个原汁原味。 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广东这边的一个锅底，其实是一个沙茶锅。它沙茶锅底其实也是用啊我们非常新鲜的这些牛肉的各个部位作为一个涮肉。然后后来呢，随着各种的这个岁月的变化，然后这样的一个沙茶锅底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用沙茶继续用沙茶锅的，然后也有这个牛骨汤熬制清汤的来刷牛肉的各个部位蘸沙茶酱吃那其实又是另外一种呼应了咱们沙茶锅的一个吃法。所以呢讲究的潮汕火锅店其实都会给你熬上非常非常足的牛骨汤。然后在这个肉进去，其实就是完全快速涮一涮，然后先来一碗芹菜末调味的汤，然后把你的味蕾唤醒，然后再来吃咱们各个部位不同口感的这个肉，这个可能才是非常地道的这个广式火锅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安妮想分享的一个是粥底火锅，在广东吃过一两次，然后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味道。后来在家里面其实也常常会做尤其是说你比如说用一些切过超市里面已经买好的肥牛片、猪肉片，然后一些非常新鲜的海鲜，那煮一锅粥，但这个粥本身呢稍微。咱们水放多一点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是可以更好的让你去吃食材的。然后这锅粥呢，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海鲜当你先把那些涮的东西吃掉之后，再去吃那锅粥那锅粥真的是太足。我们在家里面其实经常也会偶尔做一些，比如说海鲜粥或者是一些这个肥牛粥什么的，其实也是粥底火锅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延伸吧。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川渝火锅、云贵火锅、江浙火锅，还有粤派火锅，那不得不说的可能就是咱们这个北派火锅。那什么是北派火锅呢？咱们可以想象，就是主要是以老北京的火锅、内蒙古的这个肥羊锅或者是羊汤火锅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北方的火锅代表。但以北京火锅为代表，它的特点通常就是这个铜锅、清水，然后涮鲜羊，蘸料呢通常也是以比如说芝麻酱、韭菜花、腐乳汁儿。糖蒜等等混合调制，哎，我不知道这个讲到北派火锅，讲话都要带点这个北京的儿化音了。Henry 是，以前去比如说北京出差或者是跟北方的朋友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经常去选一些北京的涮肉锅？
对，其实北方的火锅也是另一种特色。我觉得它跟吃肉的鲜味的潮汕锅，或者跟非常吃那个锅底口味的麻辣锅，都还是挺不一样。就首先它的容器就特别的有那个中国特色或者北方特色，对吧？那个铜锅，然后中间呢其实会烧那个热的炭。然后它的热源呢，就是用这个炭来烧制的。我记得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北方的一个代表的容器。但是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各种亲戚家里也都会有这么一口这种锅。我现在想想也是挺神奇的。然后到了冬天，其实会用这个锅来烫菜。然后北方的锅或者说北京涮羊肉锅吧，就是。顾名思义，我们吃的就是那个羊肉。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叫法叫那个热气羊肉，就是应该也是用非常新鲜的羊肉，然后片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片下来还冒着热气叫热气羊肉哈，但是一样就是这个羊肉的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把那个肉切下来摆在盘子里，然后。这个盘子竖起来呢，这个肉是不会掉下来的。这样子呢，就是代表这个羊肉新鲜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汤底里面呢，我自己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吃的那么几次里面，北京的朋友是说，这个汤底其实也不能有特别多的料，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泉水。 然后可能会有那么一点那个什么红枣啊等等之类的那个一点点小配料吧，然后就开始可以涮羊肉，因为这样子呢，它其实能吃到羊肉的那个本味。我记得吃这一类的火锅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也是蘸料吧，就它的蘸料呢，其实跟其他的火锅也非常不一样，它主要就是吃那个麻酱、韭菜花，还有那个辣椒油。我记得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其实是整个火锅非常精华的部分，就你的麻酱好不好，你的那个韭菜花好不好，以及你上面的放的那个辣椒油炸的香不香，其实非常影响这个火锅到时候吃的好不好。
哎呀，听着我已经嘴巴已经很馋了，因为铜锅涮羊肉，说实话是非常老北京，然后非常地道的火锅吃法。它对器具本身，然后对食材本身的选用就很讲究。就像 Henry 前面说的，首先它是铜锅，然后感觉吃起来就非常有仪式感，然后呢又是清水，然后涮的又是非常的新鲜的这种鲜羊，尤其是北京离咱们内蒙古不远的内蒙古的一些这个草原羊、滩羊、岩羊，其实都是食材非常好的然后所以吃起来也是一个倍纯儿咱们汤底呢用的也是清水，顶多也就是像 Henry 前面说的，放点这个葱姜啊、火锅这个红枣呀、这个枸杞啊这样的一些养生的配料。那羊肉的鲜味本身也非常纯然后其实就是筷子一滴溜，然后颜色一变就出来。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北京人吃这个火锅还要蘸辣椒油，因为我好像看到我的北京朋友吃的更多的是加腐乳、韭菜花和麻酱，但确实那个麻酱非常讲究，好不好？又或者是每一家店特别有特色的店，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是我印象里的一个这个羊肉锅，然后我还记得还有一个，好像是那个糖蒜。他们就是一口糖蒜，一口鲜羊肉然后它的这个鲜甜、咸鲜，然后还有这个酸的味道在口中交错，又不抢味儿，所以可能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组合。讲到这里，我突然还想起来，因为讲到这个内蒙古嘛，你记不记得我们去青甘大环线玩的时候，有一次开车去到那个去到哪儿，然后吃到了就是都没有人。那家店因为已经是错过了饭点，又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吃到了这个冰鲜羊，你还记得那次吗？那次我觉得那个冰鲜羊实在是太好吃了，是应该是属于这个内蒙古或者是青藏那一片的一个吃法。
对，是的，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个吃法，就是叫冰煮羊。它的制作方法也是我觉得跟其他的火锅非常不一样。就是我记得它首先上了一锅呢，是那个全是那个像积雪一样的冰，然后其次呢，再给我们上了那个羊肉，然后它在煮的时候呢，就直接是用的那个血水来煮的羊，然后一开始看觉得还挺奇怪的，诶，怎么会用这个血水来煮羊呢？这样煮的羊能好吃吗？因为我们平时的火锅，对吧？你首先那个汤啊或者水肯定要开，然后煮的东西时间短，然后才吃的比较嫩。然后那一次呢，结果是我们吃到那个羊肉锅里面应该是非常惊艳的一次，就他用这个血水或者冰煮出来的那个羊，最后是特别的鲜。我后来在电视上也看到类似，好像是内蒙古那边一种比较独特的烹饪方式，就是在冬天了，然后有那个羊肉，然后就地取材用的那个积雪血水，然后就直接用来把羊给煮开吃，特别的好吃。我觉得那一次也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没错，据说这种冰火锅最早是因为牧民在寒冷的草原当中意外发现的一个吃法，因为寒冷的内蒙古草原冬天的话其实是非常难找到水的，所以对于牧民来讲，他们只能随便敲点冰块用来煮羊肉。 那么没有想到这个冰水其实是可以缓解羊肉受热的速度的，然后在煮熟的过程当中缓解羊肉水分流失的速度，所以羊肉中的水分呢因此就牢牢的锁在肉质当中，所以这样的羊肉吃起来说实话是会更加鲜嫩的。然后我们当时吃到这个冰煮羊的感觉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意外的发现呢，就逐渐变成了如今非常深受大家喜欢的这个冰煮羊的这个吃法。然后它这个原理其实安妮在这个分享一下，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热胀冷缩吧，因为原来的冰块铺在羊肉下面，然后呢羊肉受到冰块的刺激其实变得收缩了，肉质呢更加的紧实，但是在锅子煮化冰块的这个时候，羊肉呢又会胀开，然后吸入汤汁当中的味道，这样煮出来的羊肉呢也是饱满多汁也是鲜香无比。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这个冰煮羊，真的一定要试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当时我们其实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放了各种各样的调料我后来在别的地方吃到它可能都是比如说清汤的，但那次我们吃到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它里面还加了这个酸奶，然后各种青草料，然后蘸的酱也非常不一样有点想不起来具体吃到什么，但是那次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后来那这个也是火锅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已经到尾声了，但感觉好像聊到火锅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到，比如说我们吃过的这个椰子鸡火锅，然后这个海南的糟粕醋火锅，然后比如说在川藏地区我们吃到的这个西藏的这个牦牛肉火锅然后我不知道 Henry 还有没有那个印象里面比较深的咱们一起吃过的各种火锅。
肯定是还有的，我觉得还有一些那种比较素的火锅，就是那个煮的一些豆腐啊什么的，其实我也特别爱吃。
我后来又想起来还有一些火锅，比如说我们在越南吃到的这个牛杂锅，对，牛杂锅，然后还有在比如说泰国吃到的这个冬阴功汤的火锅，对吧？然后还有印度吃到的这个咖喱火锅等等。其实在这个海外或者是东南亚地区有各种各样的锅比如说像新加坡也会用肉骨茶作为一个这个火锅的锅底。那火锅本身这样一种形式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亲切，然后各种的汤底又兼备了各种不一样的咱们的味觉体验和一些这个人文的关怀，还有一些我们的各种地方的特色。所以呢火锅其实真的是大家非常熟悉且喜欢的这样的一些被全国各地人民被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呢火锅其实也体现了中国烹饪的一种包容性吧，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大众化，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对于美食聚餐的一种期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非常高兴可以在周日的晚上陪伴大家一起聊一聊火锅我感觉还有好多比如说海外的火锅都还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分享，希望未来有机会呢可以一起和大家再聊聊专门的一些这个美食类别。那今天在节目结束的最后呢还是要感谢我们的 Henry 不知道 Henry 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希望也未来经常有机会来咱们舌尖上的西雅图做客。
特别开心今天能跟大家聊一期美食，特别是火锅，因为火锅其实是我觉得从小到大特别爱吃的一种烹饪类型，然后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来做客，咱们一起聊一聊更多的国内的美食，包括在海外的美食，然后能让大家在那个上班之余吧，有一些那个放松的时刻。
太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然后安妮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在寒冷的冬天，希望你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不管是在家里，在西雅图，还是开车2个小时去温哥华，甚至是往下走可能去波特兰，都有很多不错的火锅选择。那在寒冷的阴凉的这个阴雨绵绵的西雅图的冬日，可能围炉煮在一起，跟朋友一起吃个火锅才是最好的打开西雅图冬天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阿妮希望可以在下一个周日继续和你相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